好，
然后呢，然后这个吴孝杰啊，吴孝杰呢，他他有七天，对不对？吴孝杰有七日，是不是？这个吴孝杰呢有七日哈，有七日，对不对？七日是吴孝杰，然后在这个吴孝杰当中呢，有一天呢、叫做这个初暑节第九节，他说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啊，他说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好，摇这捆的日子呢，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好，所以这个地方呢，他提到呢，就是说在这个七天里面呢，一定有一天是安息日嘛，对不对？OK， 七天里面有 几个安息日？
一个
啊、哦，很好。OK， 那七天里面一定会有一个安息日，对不对？OK， 那他说呢，这个初暑节是什么？是安息日的什么？次日，是不是？安息日的次日。OK， 安息日是礼拜几？我们现在的礼拜几？礼拜六。好，其实我希望以后中文你们把它改掉，不要再叫礼拜一、二、三、四、五了，那根本就是错的。OK， 礼拜一呢，其实礼拜天是第一天，那我们常算以礼拜一、二、三、四、五、六。但是所以礼拜七的时候就是休息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讲因为一个礼拜有七天嘛，但事实上是不对的，礼拜天是第一天啊，所以这个一二三四五六只有这个中文是这样算。其实有一些国家的算法呢，它不是用一啊，它是用二开始啊，所以你看那个每个文化不一样，那这个所以对不起哈，这个华人文化是一个蛮夷文化，因为你对受到神的这个影响的时候还不清楚嘛。而且其实七日一个礼拜这个东西翻译其实是很后来的。那些学者呢，我想就是说有学无术，怎么会翻成这个样子？就反正你们现在就变成这样子啊，真的是这样。对不起，我讲得很直接哈，很多人他们根本就是。或者很多时候你学哈，学的什么都不像啊，就把那个对的东西都换成不对的东西。像你们讲到这个美国的独立宣言是提到说啊 ，We are created equal， 来 ，For all are created equal， 他把它翻译为生而平等，哪一个人生下来平等？那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不平等，看你的老爸他的钱多少，对不对？每个人有的人生下来就很富有，有的生下来就很贫穷。我们没有生而平等，我们是受造而平等，是在神创造的眼中才是平等。当你没有神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平等的。好，所以这个很多都是因为很多当你翻译或者什么你要把神拿掉的时候呢，你翻译一定不会那么准，因为很多那个 eternal 跟 eternal value 连在一起的呢，一定都要跟创造的主有关系。你没有办法避免的，当你要在尝试要人家那个文明，却把那个创造那个文明的神要把它撇掉的时候呢，你绝对学不像，绝对不可能学得像。That's enough。所以你看这个七日啊，有一个安息日，对不对？安息日是礼拜六 ，OK。那么安息日的次日呢，就是什么？初暑节，对不对？好，那所以假使说我说安息日在这里好了，譬如说这个是安息日，假使这个是安息日，那么安息日的后面一天呢，这个就是初暑节，好，那么 主耶稣的受难节呢是在礼拜五，对不对？所以那个礼拜啊，在主耶稣受难的那一年呢、啊、第二天就是安息日了，对不对？所以他的初熟节是哪一天呢、啊、就是礼拜六的隔一天嘛，就是安息日的隔一天嘛，就是第三天嘛，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的初熟节呢，刚好是新约里面的什么节日啊？非常好啊，复活节啊。你们知道新约有一个节日叫复活节，来 ，OK， 所以那个时候呢，它叫做复活节。好，所以你看，你有没有常看到那个圣经里面常讲是主耶稣是我们什么初熟的果子，有没有？这个初熟的果子很重要，为什么？初熟的果子就是说在收割田产或者收割那个fruit 或是收割农作物的时候呢，你刚开始拿进来的是很少，那么初熟嘛，刚开始就是最早熟的那个东西不多，但是你再给它一段时间呢，哇，就那个就很多啊，就咬咬皮，就是说很多很多就一直起来，那就后面就一直跟上来，来。所以呢，你要是这棵树初熟的是一个桃子 ，OK， 以后出来的会不会变成苹果？不会啊，你知道这棵树现在出来是桃子，以后出来的就是很多同样的桃子。所以呢，主耶稣是我们初熟的果子，很重要的就是说，他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复活的身体，对不对？他这个复活身体是怎么样，我们将来也是一样，所以他给我们看到这个经过这个复活呢，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我们最大的保障，我们将来是跟他一样有这个复活的身体，只不过我相信没有他那么荣耀啊，因为你我们没有那么圣洁，懂不懂？就是说我们在这世界上圣洁不够，但我相信呢，你在这个世界上呢，你怎么样得救以后呢，你跟神的关系越好呢，你将来呢那个荣耀形体的复活形体的荣耀呢就能够越像他，能够越像他。你看那个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在世上40天跟门徒一起生活，对不对？一起吃饭，但等到他在启示录第一章出现的时候，他那个复活的形体呢，那个他脸像日头发光，你没有办法正视。所以你知道这个荣耀啊，这个荣耀彰显的时候，很多时候神的荣耀没有那么强烈彰显，是所以我们可以跟他比较近一点。好，那好，所以你就看到初熟节呢，就相当于是我们的复活节。好，那么初熟节完了以后呢，他说呢，第15节他说，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7个安息日，那就是几天？49天，对不对？然后到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这是一个礼拜天，共计50天，这个是我们的五旬节，有没有？有我们的五旬节。所以呢，从这个初熟节开始啊，从初熟节开始呢，50天呢，就有了一个叫做五旬节，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初熟节以后呢，50天哈，就有一个叫五旬节。五旬节的时候啊，在新约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圣灵降临，对不对？我们讲说圣灵降临，或者呢，或者是什么？教会开始嘛？我不晓得，也许你们王院长教的你们不会完全同意哈，但是呢，基本上无所谓了哈，但是你要是跟我相信一样的话，教会是在五旬节开始的。好， 就是 看那个看你怎么样看教会的意思。我们其实讨论过很多类比 Covenant Theology， 有时候会把教会开始推到旧约的时候，好，但无所谓，但你知道我的意思。 That really doesn't matter， 好，但是教会开始呢，其实是圣灵降临的时候，五旬节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好，那五旬节完了以后啊，有一个节日，这个节日呢，叫做23节到25节，23章的23到25节，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好，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然后呢，七月初一呢开始就是吹角纪念，就是我们叫做吹角节啊。好，吹角节呢，就是开始 call 大家进来，要大家预备，因为到十号的时候就是以色列最大的节日，那个叫做赎罪日，好 ，Yom Kippur， Yom Kippur 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罪，哈，所有的罪，大祭司要进到至圣所，那为以色列人赎罪，好，那他们所以有一个叫吹角节，好，那。吹角节完了以后呢，是一个赎罪日。你知道在这个吹角节的时候啊，我们先谈一下这个啊，OK。你知道这个吹角节的时候不是那个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哈，我们念一下好了，六十二页，你们的讲义的62页，好，那个在那我们那次提到利未记16章提到那个赎罪日哈。那个六十二页那个二哈，我请 Mingy 帮我念好不好？你那个讲义的62页，借着弹血在施恩座上那一段好不好？
借着弹血在施恩座上所成的挽回祭，神为他的子民指出一条可以除罪来到他面前的路。大祭司在为自己献上赎罪祭以后，接着就是为整个以色列的会众赎罪，这包括为两只在会幕门口的山羊沾阄，一只归耶和华，一只归阿撒谢勒。阿撒谢勒是整个移走的意思，用在赎罪日时，指的乃是将所有以色列众民的罪愆放在公山羊的背上，从神圣洁的面前，整个移走到沙漠荒野之地。
啊，就继续念完，把这个念完好吗？哈 ，Tyndale 是吧
？Tyndale 的圣经最早将这个字
阿撒谢勒，
阿撒谢勒翻译成陶羊。
Scapegoat
这个词在英文的用法乃是指一个代替别人受责备的意思， 拉比们告诉我们，在针灸之后，一条红色的带子就绑在陶阳的头上，另一条绑在会幕的入口，或有座只有一条，或在陶阳头上，或在会幕入口。红色的带子含有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的意思。
好，他这里就是提到哈，这个阿撒谢勒哈，那选成那个就是这个一只归耶和华，一只归阿撒谢勒哈。那阿撒谢勒他是占据以后有一只羊叫做那个阿撒谢勒，好，那这个阿兹泽尔这条羊呢，他就会绑一条红色的带子在他上面，好，那然后呢，另外呢，他会在会幕的人入口呢绑另外一条红色的带子，好，所以在拉比的记载里面呢是两条，好，就是说当然有的记载只有一条，但是一般是两条，有一条绑在阿撒谢勒羊的头上，一条绑在会幕的入口。好，那你继续念。
当大祭司为他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以后，就把双手按在羊的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然后就把羊送到旷野里面去。拉比们告诉我们，他们做的和二十二节有不同之处，他们乃是把羊带到离耶路撒冷的约十二英里之处的一个极高的悬崖上面，为了能够迅速到达目的地，他们在中间等距离之设处，距离之处立了十个帐篷，然后由人，大多是外邦人，以免以色列人自己沾染不洁净，从这十个帐篷以接力赛的方式将羊赶到山崖，将山崖上山崖顶上将羊陶羊推到山推下山崖，被崖壁突出的岩石所碰撞，陶羊在还不到山底的时候就死了。陶羊一死，马上就用信号一路传回圣殿。就在这时，绑在圣殿入口处的红带子就变色了，变为白色，象征神接受了他们挽回祭。这个每年发生的奇迹，根据拉比们的报道，在圣殿西律的第二圣殿被摧毁前40年就停止了。
OK， 那这个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形。他们就说，因为在这个献完赎罪祭的时候，他有这两个羊，那这阿撒谢勒的羊呢，在二十节的教导呢是他要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呢，然后呢归在这只阿撒谢勒的羊上面呢，然后呢把它送到旷野去，好，旷野无人之地，那意思就是说这个罪呢就跑到旷野无人之地，没有人在纪念。但是实际上实行的时候，是有时候这个羊啊就这样走啊走啊走啊又跑回来了，你知道，那你这个就很糟糕，你好不容易把整个以色列人的罪都归在他上面，对不对？他跑啊跑啊跑啊，又回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来，那是糟糕，这个整个罪又跑回来，对不对？那神是讲到说东离西有多远，我的罪你的罪离你们就有多远，对，所以他们说这个不行不行，好，所以他们就这个他们知道圣经的意思，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羊呢就这样带啊带啊赶啊赶啊，而且都因为已经充满了罪了，所以哈以色列人不会去碰的啊，就是找外邦人去赶赶赶赶赶赶，那赶到山崖就把它赶下去，所以 make sure 他不会再跑回来，就死在那个旷野的山崖埃地里面。那这个时候呢，他们说哈，这个据拉比的记载呢，就是他就一直传回来哈，这个消息传回来的时候，就是要还没传到会幕门口的时候，就是会幕的那个红带子呢就变成白色的。他说这个神迹呢就一直每年一直这样子执行，但他说呢就只等到那个就是会幕在那个第二个圣殿，就是所罗门那个西律那个圣殿哈，就是所罗巴伯的圣殿，就西律后来装修的那个圣殿，那个圣殿被摧毁前四十年了，这个神迹就不再发生了。好，那所以他们是要 emphasize， 就是说好像是一个预感，一个预兆，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圣殿快要被摧毁了。但是基督徒呢就不这么看了，因为我们知道说圣殿被摧毁前的四十年是什么时候，就是主耶稣被 crucified 的那一年，差不多就是主耶稣被 crucified 那年。换句话讲说，主耶稣被杀的那年以后呢，他就发现这个阿撒谢勒的这个奇迹神就不再重复了，表示说好像其实这个神一直让你看到，就是说其实主耶稣就是这个，他也是我们的羔羊，也是我们的我们的那个 Azazel 啊，我们的 scapegoat 啊， scapegoat 就是说我们的罪都归到他身上，所以他其实是很多的 typology 都应验到主耶稣身上啊。那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对耶稣不是 very friendly 啊，但他的记载就是 coincide very well 啊。那我们看到哈，就是说这个赎罪日呢，就是以色列人呢，就是以色列人的罪，象征以色列人的罪呢被赦免。那这个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哈。这个逾越节呢是受难节，初熟节呢是复活节，这个五旬节呢是教会开始的圣灵的日子。那吹角节是什么时候呢？吹角节好像神把百姓招聚来了，对不对？吹角节的时候，所以刚刚有人在讲这个是什么，就是贝提，这个是相当于贝提。那这个相当于你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地方，他在第四章的十三节，好，到这个十八节哈，我就只念十五节。他说：“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好，这个是有神的 trumpet， 有神的角，他们都其实都是吹那个羊角。好，吹角节有神的号角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所以这个提到的时候，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就要被一同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我们一般称这个为叫做基督徒的被提 rapture。 来，那所以这个吹角节的时候呢，非常可能是被提。那这是教会被提。OK。教会被提以后会发生什么问题啊？教会被提以后呢，世界上还有没有神的见证人呢？基本上一下子就没有了。来，教会被提的时候，基本上就不再有神的见证人。好，那不再有神的见证人以后呢，剩下呢就是什么？以色列人。剩下就是以色列人。那你知道这个，因为而且呢，教会在今天呢，大部分是外邦人，绝大多数是外邦人。当然你有 Messianic Jews， 数目很少，那 majority 呢都是外邦人。所以这个时候呢，当教会被提的时候呢，就是外邦人的日子满了，因为外邦人都被提了，所以神呢再一次呢就要回来对付以色列人。或者说神的计划呢就要再一次来使用以色列人，神这个时候就要再使用以色列人。那你们来看，就是我就觉得你看保罗在提到罗马书的时候呢就提得很清楚，罗马书第从第九章开始哈，就一直提到这个以色列人的问题，好，然后呢，十一节哈，十一章里面呢，他说， 他说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保罗在对罗马人写的时候是在这段教会的日子里面，他说神是不是弃绝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是这主要是教会的时期嘛，啊，这个，已经过了五旬节，在教会时期，那他说呢，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这是怎么说的？哈，那然后等等等，好，那你看哈，他十一节他说，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为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好，他说因为以色列人失脚，因为以色列人不信，所以今天呢神的恩典呢就临到外邦人，所以要来让以色列人会变成 jealousy， 说哇这位神哈，本来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可是呢他今天都去祝福外邦人了，好，所以以色列人就因此发愤，因此就说会被刺激了。好，那他说呢，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若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这个很特别的观念。以前哈，我常认为说神的这个祝福就这么多，对，所以假使外邦人要多一点祝福的话要怎么样，就是不要给以色列人嘛，你才能够给外邦人嘛，对不对？好，这个以前常常是我的想法，但是保罗写的不是这样。保罗说呢，他是说呢，他的意思说，假使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跟随神的时候，你们外邦人就得到这么多祝福的话，以色列人跟随神的时候，你们外邦人会得到更多的祝福。保罗的观念是说，神的祝福呢，他是没有限量的，他没有说他有一个统治就这么多而已啊，啊，只能不给以色列人，就外邦人多一点。不是，他意思是说呢，假使以色列人现在呢都没有归向神的时候，你们已经得到这么多，以色列人归向神的时候，他可以得到更多。这是保罗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观念。所以你所以这个其实是圣经的一个观念哈，圣经的观念就是神的祝福不是有限量的哈。那所以呢，他这里提到呢，他就提到说，所以他说，他提到我们这个是也感恩之啊，好，也感恩之，好，那以色列人是原来的枝子。好，所以二十节他说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什么接上去，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 OK， 他说你这是天生的也橄榄上砍下来，尚且逆着性子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好，所以他说呢，这个神呢他有能力，他现在是以色列人好像是被砍下来，是外邦人被接上去，他说你们不要骄傲，他说假使你们不好好做，神有能力的，而且神以后确实要将这原来的枝子再次接回那个亚伯拉罕的这个根，好，这个祝福，这个是神祝福的根源。好，而且你知道这个，你知道提到说这个二十九节，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个是在对谁讲的？你知道吗？我们常会用这段话，神的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对不对？那我们讲，但我们用这个是很好，我们常常会扩这段经文来应用，但这段经文事实上是指着哪个民族说的？以色列人。神的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今天既然拣选以色列人，他不会后悔，换句话讲呢，他一定会做到，就是说以色列人今天，神今天假使今天是你我选召以色列人，我们可能说哎呀，当初选错了，你看这批人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没有一个承认我啊，那我们就说啊，这个是真的是哎，后悔，这个怎么会做这样的决定，他没有，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那 怎么样能够让神选择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仍然能够被神所用呢？
就是在二十五节，二十五节这里就很重要哈。那个我们换一个比较好的声音来念哈。慧萍你来念，好，你来念那个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你念到这个念到第念到第二十九节好不好？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信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为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
OK， 那这里呢提到的呢，这个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还有呢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你知道还有就是说，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这些描写呢，事实上是描写以色列的一个节期，对不对？是哪一个节期？描写以色列哪一个节期？就是赎罪日。这些经文描写呢，就是以色列的赎罪日，就赎罪日的那些 vocabulary。而且呢，他跟你讲说呢，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什么叫做奥秘啊？什么叫做奥秘？哈？神隐藏的旨意，永远隐藏，非常好。神隐藏，永远不是永远隐藏。那么什么时候出来？什么时候被我们知道，或什么时候告诉我们？到时候就告诉我们。那保罗在告诉我们这个奥秘，他有没有讲跟我们讲这个奥秘是什么？
就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对啊，那所以这个奥秘是什么？这里奥秘就是指在旧约的时候你们看不出来，在新约的时候神让你看到了。好，或者是奥秘呢，是提到说在旧约里面你好像从来没有看到外邦人，没有描写什么外邦人，但是在新约里面呢，你发现神把这个枝子拔掉，换野枝子，野橄榄枝子上去，那就外邦人呢门拣选了，这是一个奥秘啊！这是 church 呢，他这个神使用外邦人，这是一个奥秘。这在旧约里面他们不晓得了，旧约里面都是神就是要祝福以色列人嘛，对不对？让外邦门徒嘛，那这个是一个奥秘，到新约里面就出来了。那在这里呢，他说我告诉你们个奥秘哈，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以为你们就是这个你们今天一日做王永远做王。我说不是不是，他说你们好，外邦人的日子有满的时候，但等到呢这个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呢，借着赎罪日呢，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在其实这个日子哈，在吹角节的时候，教会被提的时候，就是外邦人日子满了，剩下地上的时候呢是赎罪日。这个赎罪日啊，你就是以色列人重新使用神重新使用以色列人，好，那这个以色列人全家得救。当然得救哈，一定要他们信耶稣了，没有其他的救法，这个世界没有其他的救法。那就是那个时候呢，他们会来到耶稣面前，只能够靠耶稣。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当那个基督徒都被提以后，事实上以色列人在世界上是非常可怜的了。今天在世上比较维护以色列人的大半都是基督徒，你要是基督徒把他拿掉以后，他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个朋友。那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只能够抬头仰望那个他们所曾经砸过的。好，那个时候 主耶稣呢才会来拯救他们。好，所以你看到很特别的是在那个启示录里面有144,000个证人，对不对？是14,000个这个证人，他们是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12,000个人。好，他特别提到十二个支派，为什么？因为其实呢，就是神重新在使用以色列人的时候，那也是保罗在这里提到呢，借着他们的，你看到144,000个证人之后呢，你会发现哈，他说地上有许许多多的人呢，都是得救的人，都是因为他们得救了。这是保罗所说的，假如说因着他们施教，你们就得到这么丰富；假使他们呢，能够跟神关系恢复的时候，你们要得到的祝福更大。好，所以你看那个，你看，我给你们看一下启示录哈，所以你们，你看这个，有两个地方哈，你看第七章的有没有？第七章有这个144,000个，受印的人有没有？然后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他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好，那第十三节呢？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我对他说啊，你不要考试了，不要考我了。我说你知道啊 ，no final exam 啊，你知道这样。我说他们说你们不要考，我不是说我们没有 final exam， 我是说他们说OK， 所以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呢，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里要用帐幕庇荫他。护庇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跟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所以表示说他们在世上的时候有饥饿有渴有日头炎热有伤害，那他们呢今天呢都在宝座面前得到神的保护。那这些呢是因着这144,000人的见证而蒙受救赎的。那你看到那个你要是再看第十四章的时候，这个144,000人有没有？然后呢，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提到144,000人，然后呢，这个接着那个14:14-16呢是提到那个庄稼已经熟透了，好。十六节说，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这个是提到在那个时候，因着这144,000人的服事啊，许许多多的人信主，许许多的人信主。其实哈，在农业，他们以色列农业里，五旬节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到了这个赎罪日后面的有一个祝棚节呢，是更大的收获的一个季节。那然后就进入新年了。所以他们是所有的收成就在那个时候收进来了，所以你看到这个节结束以后呢，就是一个祝棚节了，赎罪日完了以后就是一个祝棚节。这个祝棚节呢，就是这个赎罪日过后的第五天呢，祝棚节开始。好，那以色列人呢要来耶路撒冷守节。好，那祝棚节又叫收藏节，就是 ingathering， 就所有的东西谷物都进仓了，农耕了一年结束。那当然他们祝棚节其实也是纪念在旷野里面他们住在帐篷里面。好，但是你发现很有意思的时候，就是说假使你看那个旧约的那个撒加利亚书最后一章啊，撒加利亚书14:16-21啊，我们请那吴英明啊，吴英明来念好吗？你可以念吗？吴英明啊，
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
第五章。
十四章，十四章。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
十六节，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住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住棚节之列国的刑罚。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
好，那这里哈，当然有很多的很多的这个解经的问题哈，很多解经的东西你要去 deal with， 但是我在这里只跟你们提一个，就是说那个时候守住棚节的是谁来守？是谁来守住棚节？不再是以色列人，那是什么？是列国，列邦列国。好，就是列邦列国呢，他是来守住棚节。所以这个时候呢，住棚节呢，在那个时候呢是列国哈，列国在守住棚节。那他们为什么会守住棚节呢？就一定是他们信主了啦。那个时候是以色列人信主了，因为以色列人不可能再回到犹太教里面去，不是犹太教复兴，不是，就是犹太人归主，啊，就是犹太人归主。所以你发现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哈，就是其实在这个在这大灾难里面，Jacob's trouble， 雅各的灾难，在那个时候雅各要再次被神所复兴，被神所拯救，那雅各呢，他的后裔呢，要再次被神所使用，哈，那然后呢，会带来很大的丰收，会带来很大的丰收，所以我只是跟你讲说哈，其实在以色列这个节期里面很有意思的是，就好像说神把这个整个这个世界的这个计划呢，其实就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好，都在掌握之中。他跟我们从安息日的观念先开始讲起，然后呢，你要怎么样恢复跟他的安息，以后的工作是什么样，就从逾越节开始。逾越节是一个 foundation， 所以主耶稣基督受难节是我们，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日子，但是这个日子却开始了整个神救赎的计划，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无酵节当然就是月节一块守无酵节，代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真的是要 try， 要试着把所有的旧酵除掉，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然后初熟节我们很高兴，因为主耶稣的复活就是我们初熟的果子，保证我们将来跟他一样。五旬节教会来临，圣灵降临，教会开始，那我们有这个圣灵的能力，能够在这世上哈为主做见证。那你要见证呢，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努力啊，努力就是把人带向跟神安息的关系，就是要把福音传出去啊，哈，不要只是吃吃喝喝哈，吃吃喝喝，然后做的事情都没有永恒价值，哈，神家是给你有高的职位，给你好的收入，这些都是让你更有能力来为神做有永恒价值的工作。所以你要有智慧，想到说神今天给你做以斯帖皇后 OK， 他要你做什么，他要你做什么，他不是要你每一天看着那个钻石戒指说啊，好漂亮，不是这样子，他要你 do something。 好，那每一个人的 calling 你自己要想，但是呢，有一天呢，时候到了，你不再有机会工作了，
吹角节，教会被提，那个时候神要再恢复对付以色列人，使用以色列人，那因着以色列人归向神呢，要带来世界很大的丰收，很大的丰收。所以神的恩召跟神的选召跟恩赐是没有后悔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所以整个这个这个以色列的节期哈，其实有它一些属灵的意义。那当然，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不是说靠守节，我们今天不守节。今天假设，譬如说你 miss 掉来教会参加受难节的聚会，你会不会死啊？不会啦，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这整个意义，懂不懂？你知道这整个意义，哈，那就是我们不是因为守这个律法显得特别的属灵，不是。而是你看到这个时候，你知道说整个世界的掌权在神的手中，好，那也知道我们有我们的时间，好，那现在是神给你的时间，那你要赶快信主，啊，信主以后你要赶快工作，那你要不做呢也可以的，你就是没有机会的啦，啊，就是你不做，反正时间到了神也把你拿走了啦，就是说你活的日子到了嘛，就这样走了，就是你就没有工作的机会了，好，所以这个就是趁着哈白日还在的时候呢，要赶快做神的工作。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提到这个以色列的节期。那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 any questions？ Question? No question。嗯。受难日啊，耶稣好像我不晓得是不是在 Christmas 的时候诞生，但啊，我们现在是说十二月二十五号嘛。那这个受难日是没啊？是什么时候？四月吧，是不是？他四月多的时候有没有？啊，受难日就是那个有没有？我们有时候看啊，他什么苦路啊？有没有？有些那个天主教在走苦路，那个啊，那个。啊，那个叫做受难日呀，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无效节的时间就是逾越节以后七天嘛，就是无效节，就是节日。那然后当中一定有一个安息日，安息的第二日就是初熟节。那所以我们知道那个逾越节在主耶稣被杀的那一年是礼拜五，对不对？所以第二天就是安息日。安息日的次日就礼拜天，第三天就是他复活的日子嘛，所以就刚好是初熟节。
在无效节之中的某一天是。
好，对对，因为他的七天里面一定有一天安息日嘛，因为你不晓得是刚好是哪一天。
那个他第六天是第六天的话，那可能就是到无效节和初熟节是同一天。
对。无效节就有七天了，无效节有七天。对对对对，七天是一个 period， 就是你那天不能有效呀，呀。
吹角节跟赎罪日中间有七年的这样的解释吗？
它没有很多的时间，对不对？它有大概我们刚刚看有几天呐，是不是？
如果说根据启示录的话，预表到新约的时候，有时候大概十年这种。
I don't know， 也不一定啊，不一定，因为事实上哈。事实上这个是不是就是基督徒被提呢马上就那个马上就进入大灾难，那不一定。因为基本上呢，我是等一下哈，因为你的那个吹角节是七月一号，那赎罪日是七月初十，好，那基本上，我觉得我不会去算那个日子，因为主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说，他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好，而且那个你被提的时候哈，因为我当然有时候我自己会有一个这个 puzzle， 就是说，因为这个是 to the day， 这个每一天哈就 correspond 这么好。让我有时候都会怀疑哈，我们被提的时候呢，会不会刚会在他们吹角节的时候 ？I don't know， 可能会可能不会 I don't know 我不敢这样讲，但基本上他的意思好像，因为但前面你说这很有意思，这个 mapping 的很准，来，那你说这个后面是什么呢？我只能说 I don't want to 我不要去那个 guess 啊，但就是基本上他的原则好像是朝着这个方向在走呀、yeah。
我的出手解的是现一合捆的大麦
啊，
五行解的时候是两个那个加效的那个币
啊，这个出所节了大麦，因为他可能在那里，这里有一个那个大麦就是巴黎的时候成熟的时候，这个五行节好像是小麦，对不对？到了这个祝棚节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收成了，他就是因为他有不同的growth period。 那我不是农夫，我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就是说这个基本上是呢，这个出所节是有一些东西收成的，五行节呢更多了，到了祝棚节是全部收成了。
那五行节的那个是要加效的那个
病，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为什么一定要加效？
I don't know 你说有外邦人好了， I don't know 我不晓得。是
actually 那个无效节到祝棚节理论上应该是整整半年时间，对吧？从无效节到祝棚节
差不多呀、yeah。
因为一个是正月十五，一个是七月十五，
啊哈，
理论上应该是半年的时间。
啊哈，
那我就是想问，这个犹太人的节期大部分都是集中在这一段，然后剩下的半年时间就没有任何的节日，所以这个有没有什么含义在？
就是要努力工作，没有放假。暗毛，暗毛，暗毛。
冬天要冬眠，正月初十四再
出。暗毛，我不晓得，就是呀。Yeah。
那个无效节正月初五，那个祝棚节七月十五，就整整半年。对呀、
啊，对呀、啊，嗯，呀、yeah ，很好，非常好，呀、
yeah。
嗯哼。好，那我是觉得哈，就是说，基本上至少让我们知道，就是说，神的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以色列人终必得救。好，那所以我们常说为耶路撒冷祷告，你到底为他们祷告什么？你知道吗？你一定是因为神公义的原则不变，好，神这个审判的那些原则都没有变，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假使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归向神，那神对他们不会说哦，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因为你是所谓亚伯拉罕的后裔，我就特别 spoil 你们，不是。所以我们为以色列人祷告，真的是要为他们归主祷告，为他们归主祷告，因为他们归主以后，因着他们的丰富啊，那世界呢可以带入更大的丰富。以色列人很聪明的，你知道吗？你知道他们的人口哈，只有世界人口的0.3%，可是你知道那个他们说那个诺贝尔奖的得主啊，诺贝尔奖的得主，有人说他们承认是以色列人的12%，有12%是承认是以色列人，就是诺贝尔奖得主。有人说不止21%，但我们其实就用12%来算，它是世界人口0.3%，他以色列那个犹太人得到诺贝尔奖的，他们承认的是犹太人的后裔的，就有12%。40倍，12×0.3，40倍，所以是一个非常，所以他们像这些智慧用在哪里啊？以色列人呢，大部分的犹太人呢，都是思想都是比较属于马克思的思想，你会觉得很 surprise， 很多是比较属于马克思思想，所以你知道这个演艺界、演艺圈是很多是犹太人，所以为什么演艺圈是相当思想相当 liberal。相当左派，相当左倾，好，他比较是在这方面，所以他对这个对美国的影响很大，所以常常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面对最大的阻力其实是来自这些很聪明的这个有这些犹太文化的背景，那就是他们是转过来被神所用的时候，他们的影响很大的。我上次跟你们讲过那个 Jay Sekulow 那个什么ACLJ， 他是一个犹太人，就一个人，你看他做了好多的事情，所以他要是被主得到的时候，他可以给这世界带来很大的改变。所以那个到赎罪日的时候，以色列全家得救的人会给这个世界带来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复兴。那很可惜，那个时候是必须这个教会被提，他们被打得东倒西歪的，他们依靠神才会这样子。好，那很抱歉哈，就是我下一节课我会把民数记跟生命记讲完。那这个因为民数记跟生命记事实上你们可以自己看，我把几个重点挑出来让你们可以自己去看。好，那因为这个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利未记里面哈，因为我知道你们一般不会花时间去看了，但是它实在是很重要，所以我就帮你们啊。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